各位主内平安。1959年和2009年，好莱坞都拍过一部电影，这个同样的名字，同样的题材，中文翻译成《安妮少女日记》，英文叫《The Diary of Anne Frank》，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的。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荷兰，然后开始执行残酷的反犹太人政策，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犹太家庭，爸爸叫 Otto Frank， 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 Margaret 还有 Annie。 在1942年7月6日，一家人藏在了 Otto 办公楼的一个密室里，这一藏就藏了2年多的时间，直到被告发逮捕，全家都送到了纳粹集中营，妈妈和两个女儿后来都死在了集中营里。 Annie 死的时候才15岁。安妮日记就是这个少女安妮，她在躲在密室的这段时间记录的，写的是她躲避期间这2年多的时间里这个生活和情感。战争结束以后，爸爸 Otto 活了下来，一家人就这爸爸活了下来了。1959年那部电影黑白片里头，他重获自由，一个人，最后他已经变得麻木了，变得对生活已经绝望了。但是当他看到别人保留下来他女儿安妮这个日记的时候，他又开始重温那些在密室里的那一段提心吊胆但是又蛮有希望的日子。在真实生活当中， Otto 一个人又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一直活到了90多岁。为什么安妮一家要藏起来呢？因为他们感到危险，他们需要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有些时候身体需要一个密室，有些时候我们的心灵需要一个密室，让我们能够躲在里面不受外界的搅扰。今天我们看一个旧约的故事，是关于一位古代的以色列先知，他因为恐惧和疲惫藏在了一个密室里，后来神又带领他开始了新的事工。这位先知叫以利亚，是一位被神重用，是一位被神大大使用的大有能力的人。圣经当中跟以利亚的故事有关的有很多，最著名的就是他一个人单挑几百人在加密山上，最后打赢了。这个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上第18章里面，也就是我们今天19章前面一章讲的故事。以利亚生活在以色列南北国时期的北国以色列，以色列这个民族本来是神的选民，应该单单的敬拜独一的耶和华真神，但是从他们开国皇帝耶罗波安开始，就开始敬拜偶像，敬拜金牛犊，用金牛犊来代替神。到了这个国王亚哈的时候在以赛亚生活期间，以色列的国王是亚哈，不但继续的拜偶像，甚至变本加厉，娶了异族西顿国王的女儿耶洗别做王后。耶洗别把西顿人拜的这个偶像巴利亚舍拉都带到了以色列来，然后大家就一块来敬拜这个偶像，不但自己敬拜，他的国王亚哈连着以色列这些人民都一块拜这个偶像，把这些偶像建了好多的庙，筑了很多的坛。拜巴利的人相信巴利这位神，巴利是男神，巴利这位男神是掌管农业以及人的性能力的男神这个农业呢，他就能降水，让五谷丰登，农作物能够生长的茂盛。这个如果这个人的性能力他比较活跃呢，就繁殖的非常的能够生养众多，国家人口就很多，所以这个对当时来说各个民族都非常重要。对巴利的敬拜呢，常常都是跟对把婴儿献活祭以及公开的淫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亚哈跟他的这个王后带着以色列的子民一块儿来拜巴利，拜亚舍拉，拜假神，就引诱原来神的选民离开真神。这个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因为我们的真神耶和华神是一位祭邪的神，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也是我们所有这些人的造物者。于是神就呼召他的仆人先知以利亚出来，作为他的代表 跟邪恶的势力打仗。以利亚这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以利亚被兴起就是为了对人见证，告诉大家只有耶和华神才是那一位真神。以利亚跟国王亚哈说，我跟耶和华神起誓了，以色列全国三年半不下雨，既然你们相信巴利能够降雨，我就祷告三年半不下雨，看谁的能力强。结果真的，以色列三年半全国一滴雨都不下，全国都出现了大饥荒。接着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跟巴利的450个先知斗法，他靠着神的能力打败了这些先知，并且把这些先知全都杀掉了。然后以利亚跟神又求雨，以色列已经三年半不下雨了，他求雨之后马上瓢泼大雨就降下来了。所以先知斗法，以利亚完全得胜了。列王记上边，列王记上第18章是以利亚大显能力大有信心的时候啊，他被神大大的使用，大大的荣耀了神的名，以利亚个人的信心也达到了高峰。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学这段经文，列王记上19章。这个经文呢，主要经文已经打印在了我们程序单的第4页上，大家如果因为这个经文比较长，大家可能对于故事不是太熟悉啊，程序单在那边桌子上有，大家也可以给互相发一发，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对照着经文来看。那么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头一个要点就是，以利亚经历旷野中的疲惫，以利亚经历旷野当中的疲惫。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以利亚在加密山做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儿，以色列的国王亚哈告诉他的王后耶洗别说，以利亚把你敬拜巴利那450个先知都给杀掉了。耶洗别听了心都在流血呀，耶洗别发誓要杀掉以利亚，然后还特意找人通知他，明天这个时候我就要你以命抵命。以利亚一看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了，害怕了，起来拼命地逃跑。他将仆人安顿好，然后奔向旷野，自己一个人不停地走了一天的路，筋疲力尽，又饥又饿，又饥又饿又渴又累，来到了一棵罗藤树的旁边。这罗藤树呢是松柏科的灌木，长得高的时候人在它的底下能够遮阳。以利亚坐在罗藤树下边跟神求死，他说，你杀了我吧，我没有用啊，我不比我那些前辈们强。谁是以利亚的前辈啊？摩西就是其中一个。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施工遇上了很多的难处，这时候摩西也是跟神求死。这发生了什么呢？刚刚以利亚打了胜仗，信心爆满，怎么突然一下子就是气壮山河，到了不想活了，怎么回事呢？那么从后面的对话当中我们就知道了原因。 在十九章的十节十四节，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句话以利亚连说了两遍，对神讲的。 以利亚能被神大大的使用，是因为他忠心。以利亚他求神的国神的义，他看到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敬拜假神，惹神发怒，他想让他们认识到谁才是那一位真正的神，他想带领他们回转，悔改，重新回到神边来，所以他大发热心，为神的事工出头，命都不要。以利亚他是有期望的， 他希望看到自己的理想能够实现，所以他在加密山一个人单挑450个人祷告求神三年半不下雨，斗法胜利了，假神假先知被杀了以后，然后才求神降雨。他满心的以为，我做了这么大的事情，肯定就能让这些看到神迹的以色列人大批的悔改，大批的认罪来敬拜真神， 亲眼目睹了这些神迹的亚哈王马上也就能够惧怕敬畏，然后他能开始把这些假神巴利亚舍拉的这些庙这些坛都给摧毁，带着全国人民回转，但是这些全都没发生，他期望的事一件都没有实现，反而对他的迫害变本加厉了。亚哈因为受了打击， 不甘心告诉他的王后耶洗别，耶洗别对他下了追杀令，以利亚的美梦完全破灭了，那只有先逃命了，信心从高峰一下子跌到了低谷。这是发生在神重用的大有能力的仆人身上的故事。这种事情并不仅仅是发生在以利亚一个人身上，神的仆人神的子民经常都有这种反应。 出埃及记第15章记载，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所有的人都高兴坏了，大家载歌载舞来庆祝，来欢呼赞美神，大家都说我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尊崇他，他是我的力量，我的拯救，因他大大的得胜，将法老的车辆军马都抛在海中，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灭，众神之中有谁能像你 至圣至荣，可颂可畏，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大家然后高高兴兴地往前开始走路，走了三天之后，找不着水了，然后大家就围着摩西抱怨：我们喝什么呢？你要我们死在旷野里吗？这些人是亲身的从红海里的干地上面走出来的， 亲眼地看见埃及的追兵被海水淹死的，他们有自己的期望，他们希望永远得胜，他们希望过了红海之后前面就是光明大道了，生活就好起来了，再没有任何的波折了。但是一旦期望没有被满足，信心马上就软弱下来。主耶稣的门徒表现也不差，他们跟着耶稣一并赶鬼传道， 经历了无数的神迹。有一天雅各和约翰的妈妈带着两个儿子来找耶稣来说：我求你件事吧，将来你建国的时候，叫我这俩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另外10个门徒说：那我们往哪儿摆呀？大家都已经开始想着将来论功行赏的事了。棕树节那天，耶稣进耶路撒冷，群众夹道欢迎，风光无限的， 大家拿着棕树枝欢迎，和散纳，人每个人都把衣服脱下来铺在路上，铺成地毯，大家喊着高高在上和散纳，奉神来的王，名是应当称颂的。门徒在这儿欢呼声中进城，心里别提多畅快了，是不是从今以后咱们就在耶路撒冷执政掌权了？结果刚过几天，耶稣就被抓起来钉十字架了，门徒们作鸟兽散。 大弟子彼得三次不认主，信心都降到了冰点。在我们教会也是一样，职堂5年来，我们经历了神无数的恩典，也经历了很多神迹， 以前经常发生的事儿是，有祭礼啊，祭礼那天一下就来了几十号人，啊，大家一块儿唱诗，听着见证，备受鼓舞。过了几天再聚会，一看就几个人了，马上大家心都凉了，怎么人都不来了？生活当中也经常遇见这种事儿。我们信主了，我们希望家人也跟着一块儿信主，热心地给他们传福音，为他们祷告，然后神迹发生了。突然有一天，这本来有家人拒绝去教会参加任何活动，他突然愿意去了，愿意来了。有人一直都抵挡福音，突然有一天他决志了，他还信耶稣。哎，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啊，行了，这回生活越来越好了。我们希望按照我们的这个期望啊，能够慢慢的发展啊，家庭一个接一个的，大家都能信主，家人。结果教会来了一次，再不去了。决志的呢，决志之后根本再不去教会了，也不提耶稣了，还跟原来一样。马上我们信心又软弱了。我们都有自己的期望，我们都希望一直都是信心满满，我们都走在高山上边。我们都希望教会顺利，家庭顺利，福音工作也大大的兴旺。一旦我们势头开始上涨，就一直别停，我们付出了就要有回报，我们都像以利亚那样。实际情况可不是那样。当然有希望是好事，有希望才有追求的目标，有追求的动力啊！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在这边一直建真言教会，因为神给了我意向，我有这个目标，所以我能朝着这个目标奋斗。我们热心地追求侍奉神，这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话，我们不要尽力去控制结果。如果我们总想控制结果，就相当于把自己当成了神。我们尽力追求，但是把结果放在神的手里。只要我们恒心追求，结福音的果子，结圣灵的果子，就一定会看到神的祝福，可能比我们期望的还要更好。神要我们在教会当中，在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侍奉他，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经历变化。信耶稣最大的益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发生改变，我们自己能够成长，在困境当中也学习依靠他的功课。神没让我们为他做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当一个人把自己当成了神，就会很痛苦，因为你没有神的能力，你会有很多的失望，有很多的不满，有很多的抱怨，你会感觉到非常的疲乏，非常的劳累，因为你在强迫自己做自己能力之外的事情。以利亚就是这样，他信心软弱，逃到了旷野当中向神求死，实际他就相当于在说，神呐，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宁可死就得了，我不想再干了。然后困倦疲乏，一头栽倒睡着了。神知道以利亚的属灵状况，两次差派天使来帮助他，头一次给他送来了食物和饮水，第二次天使拍他，实际就是赐给他属灵的力量，鼓励他继续走前面的道路。天使说，你起来吧，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一方面是提醒他，另一方面也是鼓励他，说明神并没有接受他的辞呈，你想不干也不行，选中你了，呼召你了，你就得干，神还要继续用他。神知道以利亚这个时候只是暂时信心软弱，经过这一段时间学习操练信心之后，以利亚将来更加成熟的时候还会热心的侍奉。以利亚吃了喝了，有了力气，又开始向前走，走到了何烈山。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像以利亚的经历。当神呼召我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热血沸腾，我觉得自己学习肯定没问题呀，我在加拿大大学已经拿了一个计算机的硕士了，好几个挺有实力的基督徒跟我说，你去读神学，我资助你，那经济也没问题。 所以给自己计划三年就读完啊，拿好成绩出来之后就大干一场。我那时候一进去之后很狂妄，我觉得我就是中国保罗呀，哪想到一学习发现一个又一个这个希望都破灭了。首先很多英文的这个神学词汇都听不懂，神学跟计算机不一样，这隔行如隔山。我加拿大的这些同学都是在教会里侍奉很长时间，都在英文教会里的，英语本来就是母语，学习没有问题，经验也很丰富。我呢每一天都要看很多的补习的基本书籍，补习一些基本知识啊。人家在那儿学大学课程，我这边先得从小学课程开始学，要比别人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非常难。刚开始成绩也不理想。其次呢，原来说要资助我那些人都没动静了啊，一旦进了神院这些人都敬而远之了，那我就得花自己的积蓄啊，银行账户上的钱越来越少了。学业和经济上的巨大压力让我的信心落入低谷，我跟神说，我说神呢，我走不下去了，然后就开始准备停止学业了，特别失望，特别的疲惫，也特别的不满。神，我热心满满的来要侍奉你，你怎么就让我经历这种痛苦啊？你到底想不想让我往前走了？但神知道我的需要，神给我开路啊。首先呢，带人来帮我学习，哎，教我很多东西，然后又给我智慧来安排生活学习的时间，选课，学业慢慢的好起来了，然后甚至拿了奖学金。神在经济上也供应我，有一些教会，有一些基督徒来资助我，然后我也不那么着急毕业了，自己去找了兼职的工作，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啊，经济问题慢慢的也不是难事儿了。我神院的这些教授老师就像天使一般，经常鼓励我，让我有力量能够走下去。每一个有追求的基督徒都要经历信心的旷野期，我们都要经历信心高涨、跌落、失望、疲惫、不满、想要放弃的阶段。但是神一直都在看顾我们，神知道我们是在学习的信心功课的过程当中，他也知道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来帮助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第二点要告诉我们的是，以利亚品尝洞穴中的孤独。以利亚品尝洞穴中的孤独。列王记上十九章九到十四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以利亚走到了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当初神赐给以色列人摩西律法就是在西乃山上。以利亚到了西乃山，躲进了一个山洞里啊，你看这种神使用的仆人都在一个地方学功课。以利亚仍然处在这个恐惧啊，这个慌乱疲惫的状态当中，很沮丧啊。他害怕，首先是怕耶洗别派的追兵杀他，其次可能他也特别怕神来追究他的责任。从以利亚的角度来说，他在加密山上做的事情肯定是对的，他觉得肯定合神的心意，但为什么胜利之后没看到任何的果效呢？不但没看到果效，还被追杀，神不出手帮他，那这也不蒙福啊。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的有问题呀、啊？是不是杀人太多了？是不是神觉得自己太张狂了？是不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执行神交给他的任务啊？以利亚有点拿不定主意，怕神惩罚他。以利亚也是挺沮丧，冒了这么大的风险，连命都不顾，付出了那么大的热情和努力，最后落得个亡命天涯的结局，太令人心寒了。所以以利亚在山洞里躲一躲，他想一个人待一待啊，我想静静。除了以利亚以外，圣经当中还有没有寻求合神心意的事情反倒遭祸，因为害怕躲到山洞里去的？有啊，大卫因为战功卓著，引起了扫罗的记恨啊，怕他谋权篡位，然后就开始到处的追杀他。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所以他就逃到了亚杜兰的洞穴当中。每个人都有洞穴期，当我们经历挫折失败的时候，当我们感到担心、感到忧愁、感到沮丧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自己隐藏起来。有人离婚以后经历洞穴期，有人失恋了经历洞穴期，有人失业了经历洞穴期，有人经济出现问题了经历洞穴期，有人升学失败了经历洞穴期。每个基督徒也都会因为信心软弱经历洞穴期，有人生活出了问题，有人工作遇到了麻烦，有人在教会里侍奉的不愉快。在洞穴期里面，可能肉体，更可能多的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精神状态与世隔绝，我们独自一人。洞穴是一个什么环境啊？黑暗、寒冷、凄凉、孤独、困惑，在里面我们自伤自怜。但洞穴期的体验也不全都是消极的，我们在洞穴期这个期间，我们也会反思，也会省察，看看我到底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呀，以后别再犯类似的错误了，别再经历同样的痛苦。因此洞穴期也带给我们希望，让我们有所期待。其实主耶稣也经历洞穴期了啊，但是主耶稣经历洞穴期只有一天。什么时候啊？他被钉死之后，受难日那天，钉死了之后，尸体拿下来了，然后放在了一个山洞的坟墓里，一天之后复活了。所以洞穴期是基督徒灵命成长一个关键时期，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正处于生命更新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我们正是等待新的变化，只要我们没有放弃寻求神。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利亚就是这样，虽然他恐惧沮丧，但是没有离开神。神也知道这一点，神主动来找以利亚来了。神问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这么问呢？神不知道以利亚的感受吗？以利亚躲到山洞里并不是神的旨意，是他自己跑到这儿来的。以利亚不太确定神的意图，不会是神来找我算账来了吧？所以以利亚赶紧自己表白，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以利亚说这番话的时候肯定是满心悲愤呐、啊，神，你的选民都背叛你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就一个人这么热心，然后他们要追杀我，连命都不要了，你看怎么办吧。不过以利亚讲的肯定不是事实，其实在上一章啊，以利亚遇见了亚哈的大内总管俄巴底，俄巴底告诉以利亚了，耶和华神有100个先知，耶洗别要追杀他们这些人的时候，俄巴底把这些人保护起来。所以人很多时候在抱怨的时候讲话是过头的。神知道现在以利亚信心软弱， 就跟他说，你出来到我面前来。以拉在山洞里向外看，看见什么了呢？狂风大作，发生了地震，然后由山火着起来了。这些自然现象都表明神的临在，同时也跟神的审判有关。在出埃及记里，我们经常能看到这一类的描写，神让以利亚知道，我一直都跟你在一起，我没有离开你。但是神又不在风中，又不在地震当中，又不在火里面。神也借此告诉以利亚，现在还不是审判那些离弃我的百姓的时候。就在以利亚惊讶没发现神的时候，他突然听见了一个极其微小的声音。以利亚确定无疑，这是神的声音。神用非常小的声音说话，是因为他想试一试以利亚是不是还在留意听他讲话。所以灵性不好的人常常听不到神说话，很多时候神告诉我什么呀，神的旨意什么呀，我不知道吧，不清楚啊。只有时时刻刻专心留意听神启示的人才会听到神讲话。以利亚虽然现在信心软弱，但是他还在留意 听神的启示。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世界的这些钱财名誉成就享乐塞满的时候，我们就听不到神的声音。当我们心里想的都是自己那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听不到神的声音。能听到神的话的人都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一心寻求神旨意的人。以利亚就是这种人。以利亚听神讲话了，马上用衣服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为什么要用衣服蒙脸出来呀？因为以利亚害怕被杀。在出埃及记33章，摩西求神显出荣耀给他看，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你站在我面前的大石头上边，当我带着荣耀经过你的时候，我将你放在石头里面，放在石头洞里面，然后用手遮掩你，等我过去了再把手拿开，那个时候你就能看见我的背了，但你不能见我的面。以利亚知道见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就蒙着脸出来了。以利亚始终都有一颗敬畏、一颗顺服神的心。人要对神没有敬畏的心，这灵性就好不到哪儿去，也不可能被神重用。神又问了一遍，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神连问两遍，神就是要以利亚来思考，是我让你到这儿来的吗？你的使命完成了吗？你还打算侍奉我吗？以利亚又重复了一遍他刚讲过的话，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回以利亚的意思是说，神呐，我一直都侍奉你啊，什么时候我也不离开你，为你献上生命都没有问题，但是我现在势单力薄啊，我被追杀我还能做什么呢？以利亚处于灵性的低谷，信心软弱。下面发生什么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以利亚领受事工的差遣。以利亚领受事工的差遣。列王记上19章15到18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那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巴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以利亚看以色列人都不悔改，觉得神的工作已经失败了，但神的旨意绝对不会落空。神早就知道这个结果，不仅仅是现在，从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知道。神告诉摩西说，那些百姓啊，他们都是应着镜像的人，本应该在路上就把他们都灭绝了。神知道他的百姓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神的爱残酷高深，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有人以为神是单言啊，怎么总不审判呢？这些坏人都不被惩罚。神是希望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呢，神是怜悯，神是宽容。另外，神也有自己的时间和计划。无论人听从不听从，无论人悔改不悔改，神都需要有人为他做见证。人接受了神的见证，神固然得荣耀；人不接受神的见证，神一样会得荣耀。神要在这些不顺从他的人身上彰显自己的公义。神看以利亚仍然愿意忠心地侍奉他，就命令他离开山洞，然后又差遣他到一个新的事工当中去，并且神要施行审判，要继续兴起他忠心的仆人。神对以利亚的差遣当中，耶户是以色列的一位将军，以利沙是以色列的一个农民啊，这两个都是以色列人，这还罢了。但神叫以利亚去到亚兰找一个叫哈薛的人，这哈薛是亚兰以色列的敌国的一个大臣啊，外邦人，听起来很荒谬。亚兰人敬拜的这个神呢，是风神，叫哈达。哈薛的儿子叫便哈达，便哈达的意思就是哈达之子，所以哈薛肯定不是拜耶和华神的。以利亚去告哈薛，哈薛怎么可能听以利亚的话呢？我们听起来很荒谬，但是神是掌管全地的神，神的话没有一句落空。既然以利亚为了自己，为了那些被亚哈和耶洗别杀害的神的先知们抱不平，神就要替他们伸冤。神对亚哈和耶洗别要施行审判，凡属他们家的一个都不留下。神也要清除对于假神的敬拜，神不但要借着以色列人的手，还要借着外邦人的手来成就这些事情。后来在列王记下里面，这些事情每一件都实现了，每一件都成就了，按照神今天的应许。神可以使用一切他的创造来成就他的旨意，包括来使用魔鬼。所以神的创造里不存在合用不合用的说法，神想用什么什么就合用，一切都是神的器皿。我们基督徒应该追求的是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像以利亚这样。神也纪念以利亚的奉献和劳苦，神知道以利亚为了神连命都不要，为了福音大发热心，那么神就让他活着到天家去。圣经当中记载了两个人没有经历死亡，直接到天家去了，其中一个就是以利亚。所以我们侍奉神不是突然的，神知道我们的劳苦，神会按照我们所做的来报答我们。神告诉以利亚，你有新的任务。说了这句话之后，神又最后补充了一句话，神说，我在以色列人当中为自己留下的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也未曾与巴利亲嘴。向巴利亲嘴啊，屈膝啊，都是在敬拜巴利的过程当中用的仪式。换句话说，神告诉以利亚，你并不孤独，一共有7000个属神的子民，他们单单的敬拜我，这是我特意把他们留下来的。当时以色列全国有几百万的人口，但是属神的子民只剩下了7000人，这是非常非常小的数目。换句话说，1000个人里面最多也可能只有几个人是神的子民。去年有人统计过啊，在咱们埃德蒙顿的华人团体里面，基督徒的比例只占了7%到8%。换句话说，就是100个人里面有7-8个基督徒，这比例我们觉得非常低了吧？比当时那个比例还高出10倍都不止。那么，为什么就剩下7000个人愿意来敬拜真神了呢？首先，因为世界的诱惑太大了，以色列的国王、王后带头在全国，发这个告文告示，让老百姓跟着一起来敬拜假神，大兴土木，建了很多的庙，筑了很多的坛，雕刻了很多的木偶，供养了很多 假神的先知、祭司，你要去参加拜偶像，你要是跟偶像亲嘴去献祭，就会得到物质上、钱财上或者是色欲上的好处，会享受很多的福利，享受很多的优惠政策。你拜偶像能够大大的满足人的肉体欲望。其次，因为世界的迫害太大了，你要是不拜偶像，做生意把你执照吊销，你是工会的会员取消你会员资格，你同事邻居全都是拜偶像的，你周围有无数双的眼睛盯着你看，你要不同流合污就有人告密，所以面对的你就是监禁甚至是杀害。那么这个七千人要怎么生活呢？他们可能不得不东躲西藏，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生活在自己的团体里，与世隔绝。最近公映一个电影啊，叫 Paul Apostle of Christ， 保罗基督的使徒啊，在公映呢，讲的就是在罗马皇帝尼禄时期对于基督徒的大逼迫，要知道你是基督徒马上把你抓起来关进监狱，甚至就在街边把你绑起来，给你绑在街头，然后浇上油点着当路灯用，就这样。当时那个情况可能就是那种情况，信仰是需要付代价的，是需要牺牲的，甚至是需要献上生命的。这七千人里面有以利亚，也有俄巴底保护的那100耶和华的先知。俄巴底把这100先知藏在了山洞里面，50个人藏一个洞，然后供应给他们水和饼。这种情况可能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信仰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今天生活在加拿大，没有那么大的逼迫，但是也要面对世界的诱惑和逼迫。我们拜的偶像不是有形的巴利和亚舍拉，常常是无形的，财富、功名、工作、家庭、儿女。太多的基督徒屈膝来亲嘴都不自觉了，好多基督徒根本就没有敬畏神的心，根本没有敬畏神的心，这个任由自己犯罪。咱们看平时这个微信朋友圈啊，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你看你能知道他发这个微信，你看出来他是基督徒吗？已经失去了光和盐的功能了。今天世界仍然有迫害。 BC 省有一座基督教大学叫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他们法学院的毕业认证在 BC 安大略还有新斯科舍省都受到排斥，因为这所大学要求学生签署的契约当中包括要排斥一男一女婚姻形式之外的其他的性关系以及婚姻关系。那么这个三省的律师工会认为上述内容歧视男女同性恋以及跨性别人士，侵犯了他们加入法律界的权利。所以无论在什么时代做基督徒都不容易，都要面对挑战。无论在什么时代，虔诚敬拜神的基督徒都非常的少，无论在什么时代，贪爱世界敬拜偶像的人都非常的多，占绝大多数。所以以利亚悲愤的发怨言，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神掌管一切，神知道天堂的门是窄门，灭亡的路是坦途。神告诉以利亚，我终究是要审判的，现在你还是要继续侍奉我，我现在差遣你去做新的工作。以利亚本来处于灵性的低谷，信心软弱，现在振奋起来了，前面的目标明确了，他又热情满满的投入到了侍奉当中去。接着列王记上19章19到21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以利亚现在做别的工作了，做门徒培训的工作了， 为神培养下一代的仆人，他奉神的旨意呼召了以利沙。那以利沙后来也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忠心的先知。以利亚在旷野学习了功课，从灵性低沉、信心软弱到重新得力、恢复灵力，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学习的功课。我们越是追求恢复的越快，我们越是追求灵命就越强，我们的努力也不会白费。2004年夏天，我在安大略省的伦敦市，那时候信主还不到一年，当时我是为神国大发热心，积极地参与各种侍奉。当时有两位从美国德州来的华人传道人到伦敦宣教，他们邀请我一起去其他的城市宣教。我跟他们一块去，福音聚会开始以后呢，我在前面做见证，然后他们上去讲道。回来以后，我觉得神呼召我，哎，我要全职的侍奉。我觉得教会的基督徒啊，都顾自己的事儿，那我就为神发热心吧。于是我什么都不干，单单的做福音工作。我信心满满的开始侍奉了，觉得神一定会供应我。几个月以后，钱都花光了，神的供应还没到。后来我基本生活都成问题了，交房租都交不上了，我信心一落千丈。我停止了一切侍奉，开始找工作。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在餐馆里帮厨的工作，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那时候我进入了属灵的旷野期，每天我工作以后就待在住的地下室的房间里面，我特别的悲愤，我伤心失望，我跟神祷告，我也抱怨神，我像以利亚那样，我说神你对我不好啊，别人都不愿意侍奉你，就我为你大发热心，你还不给我开路。那是我的洞穴期，那段时间我也不断的反省自己，寻求神的带领。神让我等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告诉我，你搬到埃德蒙顿去吧，我在那里给你预备了。我凭着信心来到了这里，得到了专业工作，也到了一间教会侍奉，后来进神院读书，再后来在这里建这间教会。所以神将我带出了信心的低谷，差遣我进入了新的工作。每个基督徒都要学习旷野的功课，旷野之后就是复兴的日子。神是公义公平的，他纪念我们的劳苦，会丰富的赏赐给我们，我们的付出绝对不是徒然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感谢你兴起了以利亚这样大能的先知，他跟我们一样是活生生的人。以利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也会抱怨，但他是一个愿意顺服你、讨你喜悦的人，他是你忠心的仆人，更是你贵重的器皿。愿我们都能效法以利亚，学习旷野的功课，从你那里重新得力，继续打美好的灵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